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父亲节啊，我们今天人不多，但是这个三个父亲啊，三个父亲，我们先祝自己父亲节快乐啊。今天这个理由非常充分，平时可能都顾孩子了哈、啊，哎，顾另一半啊，今天我们理直气壮祝自己快乐。那今天的题目就是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这个是圣经里面有句话啊，马太福音里面的23:9。那听起来好像初次接触我们这个信仰的话，可能觉得哎，这就是照这句话来讲，好像基督教是不是有一点好像，哎，这个父亲节怎么说？哎，不要叫地上的人为父亲，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或者是跟常理有点不一致啊？好像鼓励我们大家都做这个叛逆青年啊，这个叛逆中年哈、啊，是不是要一起离家出走一样啊？哦，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在座的怎么样啊？我自己小的时候是真的这个有过这个离家出走的念头，而且还付出了行动，所以到现在印象比较深刻啊。我记得那个是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晚饭，我们家那个管教孩子都是选择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无论大人小孩你再忙工作再忙，功课再忙，晚饭的饭肯定是都要吃的，就谁也逃不掉啊，谁也逃不掉。然后这个饭桌上就开始这个，哎呀，又是对我一通管教，我的肉体跟心灵就是一起疼痛啊，肉体跟心灵一起疼痛。然后觉得自己，哎呀，实在是这个很难忍耐，我就跑出去了啊，真的是跑出去了啊。这个我们院子里面，当时那个住在那个部队的大院里面啊，院子里面有那个工地，有那个砖墙，我就自己一个人躲在这个砖墙的后面。哎，可是这个站了一会儿，大概一个多小时，慢慢的天黑了。天黑了之后，就觉得自己这个又饿又冷啊，这个站了一个多小时，就知道离开家意味着什么，可能就意味着你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吃。当时就哎呀，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我说就算我离开家离家出走了，我也把最后一顿饭吃饱，对不对？这样我可以在外面挺得久一点啊，有面子一点。然后我就偷偷跑回家自己哦，然后这个那时候父母和邻居都已经出去找我去了啊，我自己偷偷钻到我们家厨房里，哇，开始吃，要把最后一顿饭吃完，然后我再跑出去啊。这时候邻居发现我了，然后到院子里把我爸爸妈妈叫回来，然后其实我心里也是希望他们发现我，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外面很痛苦，一饿，天一黑又害怕，哎，这样给自己一个台阶，给他们一个理由把我找到。哎，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因为知道自己玩不起啊，知道自己玩不起。后来我们那个有微信之后，我有一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句话啊，朋友圈也说年轻时我们都愿意为了理想去死。啊，真正一个男人什么叫成熟呢？就是他愿意为了理想忍耐着活下去啊。我当时觉得哇，自己好像一下子多年的努力好像被人认可了啊，终于找到一个知音的那种感觉应该啊。其实也不怪我，后来回想也不怪我爸爸小的时候对我比较严厉，也经常动手，因为太顽皮啊，太淘气了啊。这个我想可能是他表达爱，哎，他所知道的表达爱和表达很重视我啊，这个希望我成才的一种方式吧啊。有一次我肯定是又犯错了，我印象当中又被我爸一通这个暴改，这个台风一样，台风过境之后，然后他就陪我走在那个院子里面那条小路上，他当时非常温和的跟我说哎，刘洋啊，这个你和妹妹不一样啊，为什么打你呢？因为你是男孩啊，爸爸对你的期望高，对你的要求严格，这个是为你以后好啊。哎，然后后来跟我说一些表达希望的一些话，我已经后面记不太清楚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心里面就好像很困惑，一种很困惑的感觉。后来我第一次这个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作文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困惑这个词，我一下子想起那一幕了。哎，我当时就觉得我好像人生第一次觉得爸爸很温和，甚至带着一点慈祥的气息，但是为什么又是那么痛的领悟呢？他是很温和很慈祥，确实在打了我最痛的一次之后，让我后来听那个歌什么辛晓琪唱的哦，这么痛的领悟让我觉得太困惑了，为什么爱要带着痛呢？就搅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心里面其实那个时候对这个男孩跟女孩要平等啊，心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追求，其实我就是希望 妹妹如果有错误也要被打呀。啊，说怎么只是我被打呀？一起犯错误也总是我被打啊。爸爸的理由就是更重视你。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朴素的心里面觉得男女平等不是应该一起不被打被好好对待，而是只要一起被打就满足了就可以了啊。所以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起点比较低哈，我们争取的其实是一个一样被打的一个权利啊。所以做父母的可能没留意，你看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一些做法哈，就把一些扭曲的意识就带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算我们以后可能接触一些新的观念啊，接触一些这个包括这个建立关系啊，甚至包括接触信仰啊，都会把以前这些扭曲的部分带到我们新的这个这个生活里面、关系里面啊。所以后来这个当然对我也有一个帮助。后来我看到很多追求这个公平、追求平等、维权的这些人，哎，我觉得他们做的也很棒，也很好。那当后来哎有一些报道啊、新闻出来说，他们也有一些软弱啊，有些个人的一些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哎，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受伤、特别惊讶，因为我觉得联想到自己，我说我自己小的时候追求公平，也不过是希望妹妹和我好像一起被打，这样我的日子就不会觉得那么惨，好像也不是特别高大上的一个动机哈。那在以后三十多岁的时候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罪啊，没有谁是王大善人啊，这个刘义士啊，没有这样的人啊，我们都是有问题的，每个人都有问题。我就觉得哎，这个才是真话啊，这个才是实话啊，没有人说哎，他因为他做的某件事啊，他就可以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不被批评啊，自己可以不去反省自己的问题啊，没有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哎，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那后来接触到一些文化人，我们以前和申颖都做媒体啊，做一些接触到一些知识分子啊、社会精英啊，那当时中国社会他们已经发现啊，这个有很多地方可能有诚信的缺失啊，哎，所以当时精英们开出来的药方，我记得其中一条就是信仰缺失啊，要弥补信仰啊，这个社会需要信仰，这个别人需要信仰啊，但是这些倡导这些啊知识分子啊、精英嘛啊，他们觉得我自己不需要信仰，哎，你们需要信仰，因为诚信缺失啊，但是我不需要。啊，如果谁说我是罪人，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哎，可能他心里面就急了，哎，他觉得他自己并不需要。那其实啊，基督教里面对罪人的概念啊，并不是说就都要送到监狱里那种哈、啊。其实，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这个罪人可能更多的是指我们里面可能有的时候都会骄傲啊，都会嫉妒别人呐、啊，心里面有一些这个阴影的啊，自私的部分啊，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啊，我妹妹，我觉得她如果没交功课，我也希望她被打一顿啊，和我一样啊，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基督教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些好像哎不太这个光鲜的这些想法，但是是真实的存在我们里面的这些想法，那这些像垃圾一样，我们都需要对付，都需要把它打扫。要不然积攒在我们里面，可能时间长了就像家里面的垃圾一样，会招这些苍蝇啊、哎、蟑螂呀 啊会发霉啊，让我们看起来没有那么容光焕发啊，没有那么道貌岸然哈、啊、这个所以垃圾要打扫。那其实秦始皇我们知道虽然很残暴啊，可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好像许多时候我们就每一家啊，中国很多的家庭每一家甚至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小秦始皇这种感觉。当我们面对那些在衣食上、生活上啊完全依赖我们的人啊，他们没有能力来反击我们，我们觉得自己很安全的时候啊，我觉得哎，我们自己好像也是可能像我爸爸一样，该出手就出手啊，没有哪次放过我啊，这样的一个感受。不过后来我长大之后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我慢慢的哎，这个觉得好像哎。随着阅历的增加，好像我重新产生一个观点啊，反思自己的家庭，好像我的家庭环境、我成长的背景也没有那么惨，不像我小时候以为的那么惨啊。因为毕竟每次挨打都是有理由的，确实是我犯了错啊，逢错必打，这个虽远必诛啊，好像不打不是中国人啊，只要都是要打一样。那后来那个沈颖辅导过一个这个学历蛮高的一个年轻人。哎，这个年轻人跟他也是个男孩子，他就跟申颖说，他说， 他小的时候成长的经历是他晚上会睡着了啊，在家里已经睡着了，然后呢半夜正睡得香呢，爸爸回家了，然后就直接推开他的房门进到他的屋子里面，到他床边把他拎起来一顿打，打完之后把他留在床上，自己还在那儿哭困扰呢，然后爸爸回去这个睡觉去了啊。所以当时我想，他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床上被打之后带着眼泪所思考的问题一定比我思考的问题深刻啊。他思考的问题可能是，打你需要理由吗？啊，打你还需要理由吗？他可能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一脸懵懂，还睡得还迷糊着呢，可能是一个是不是发了一个噩梦啊，或者是他清醒的生活就是一个醒着的噩梦啊。这就是我们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可能遇到的情况。那境界有一个读者啊，一个女孩子啊，用匿名的给我们写了她的见证啊，是她在家里面经历父亲的这些啊一些伤害，更可怕的一些伤害的场景啊，在主里面，在耶稣的爱里面得到医治。但是这些地上的这些经历的真实的这些啊人里面的问题啊，我们靠自己很难把它来清理干净啊，带着这样的罪疚，带着这样的不原谅啊，甚至很时间很长，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心里面就会不舒服啊。那我们基督教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恩典啊，基督徒其实很喜欢把这个恩典啊挂在嘴边上。但是什么是恩典呢？啊，简单讲，如果是套用我的这个经历啊，就是你犯了错，真的犯了错，该打，但是没有打你，好，该得到的惩罚却没有。哎，没有被惩罚，被免了，哎，这个就是恩典。或者说呢，今天不是你过生日，但是桌子上放了一个蛋糕，哎，爸爸妈妈跟你说，哎，这个蛋糕都是你的，你可以吃，你不该得到的奖赏，哎，却得到了，啊，这个就是恩典啊，这个就是基督教恩典的意思。那我们华人遇到这种情形，通常第一反应是什么？怀疑自己，怀疑人生啊，我何德何能，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占到这么大的便宜啊？我们觉得是自己这个好运气占了便宜。那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到18岁，我就这个有机会考大学。当时我考大学的目标就是离家最远的找一所大学，所以我在重点大学里面挑了一个离我家最远的。当时坐那个绿皮火车要60多个小时啊，咣当当咣当当，这个跑到离家最远的大学。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有这个正当的理由，名正言顺、安心体面的离家出走了啊。那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也是选择在外面工作啊。当时是去到北京啊，去到北京。那工作不长时间之后，单位那些热心的阿姨啊，就开始给你介绍女朋友啊。那我当时就全部都拒绝了，因为其实自己对婚姻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而且也不想要孩子，因为觉得这个爸爸这个角色太重要了，我没有把握我自己能做好。那我觉得如果我带给我的孩子这样痛苦的经历，我宁可我不做爸爸。而且随着慢慢工作，自己年龄长大，有一个不好的发现，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的爸爸，在自己身上发现越来越多和他像的地方。哎呀，我这个所以就更不敢做那个爸爸，承担起做爸爸的这个责任了。我好像越来越发现我非常像那个我曾经发誓不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子啊。这个感谢主，现在我有两个孩子啊，这是我孩子的样子。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我最喜欢这张照片啊，神也给我们拍的，就是哇，两个孩子满脸希望，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的脸上竟然也充满着希望，我感觉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啊，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哎呀，当时就很感恩，很感恩。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克服的这个当爹的恐惧症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克服的。我觉得就先是信主了啊，信了耶稣了啊，信了基督教了，然后大概2-3年之后结婚了，跟石颖结婚了，结婚不到一年就有孩子了啊。当时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做访问学者就有孩子了。我回头想说，我基督教对我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当时就是基督教里面有一套说法，怎么说法？说哎，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父亲，哎，他是又很棒，很有能力，然后呢又很有恩典，又爱我们。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遇到的很有能力的人，他一般就不理你的，对吧？你要求他的 啊，然后遇到的很爱你的人呢，他又未必能解决你的问题。哎，基督教里面说这个天上这个父亲又有爱又有能力，还愿意理我们，还看顾我们，而且他还很公平啊，他也很公平，绝不会因为重视谁就打谁啊，很公平。而且这么牛的人，他一般什么，他就不会允许别人犯错，对不对？我们都遇到过一些很成功的人，哎，他们通常是因为自己做得很棒，他就不允许别人犯错。哎，那但是呢，哎，这个天上这个父亲呢，当一个人的一个男人的格局足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能忍容忍包容很多的事。哎，所以这个上帝啊，这个天父啊，他的格局大到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一位，所以他可以允许我犯错，而且不断的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啊，不断的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他甚至可以借着我的错误重新给我开一条新路出来啊，他相信我，鼓励我，可以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当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位父亲的形象，我觉得太稀有了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啊，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吗？是不是？而且我又想，何止是我一个人在找啊？好像我周围很多人都在找啊，是不是？是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啊。这个台湾有个歌手，我是70后，我们的当年的偶像那个罗大佑啊，他有一首歌叫《雅西亚的孤儿》。
雅西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独自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雅西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啊，这首歌是我啊以前啊做罗大佑的粉丝的时候很喜欢的歌啊，因为他的嗓音是苍老了，你觉得哎像一个老男人一样，却还在唱自己。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的受伤、委屈和困惑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华人，其实近代百年以来，我们其实寻找过很多人支持我们的人。我们曾经以为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对不对？想让苏联支持我们，希望美国做我们的老大哥。然后我们在香港要知道，我们在英国是不是我们的老大哥呢？啊！后来我们看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匪片，这个黑社会啊，这个电影里面，我学到一句话，就是出来混啊，迟早要还的啊。大哥太多，其实也没有什么用。认了这么多大哥，关键是谁是那个背后能够支持你、一直支持你、保护你的那个老爸啊？大哥呀，你认的老板呐、跟随的领袖啊，这些人都可能在他们遇到利益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把你抛下了啊，就把你抛下了啊，就把你舍了，对吧？就把你舍掉了，哎。但是做父母呢，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的孩子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我非常感动，说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甚至我们遇到刚才讲的例子啊，遇到父母伤害我们，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却收留我。啊，今天题目里面这句经文。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其实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孝顺长辈，不尊敬长辈啊，这个我们说伦理呀、都打破了，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的，哎，而且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它不是在对家庭里面的人说，不是在讲父子的关系，它是提醒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大家我们是一群呢，都希望能够找到老师的学生。 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父亲的形象啊，但是呢不要互相做对方的师父啊，师父师父既不要好为人师，也不要认贼作父啊，不要随便认爹，不要随便引狼入室，让自己反而被伤害啊。那这个话的背景呢，是因为以前的以色列人，那么犹太人呢，那个中间有很多啊，这个对圣经很熟的呀，一些文士啊、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很有知识、很有文化，是大师了。哎，大师就像这个父亲一样的这种权威，哎，他希望别人把他当作父亲一样，他要的是一个去管理、去辖制别人的一个权利啊，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身上，就像父亲，我们那些有些父亲一样啊，在家里面让他打扫卫生啊，哎，你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哎，你去做，刘洋你去做啊，或者是让太太去做啊，这些事情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当年犹太人的游戏，今天大家依然在做啊，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可能我们做的是一个升级版的事情。我们比如说习惯说什么父母官呐 啊，结果但是父母官也可能鱼肉百姓，对不对？我们在信仰里面有时候提属灵的父亲呢，但是属灵的父亲，我们看新闻里面有的时候也会犯错，也会跌倒，甚至虐待跟随他的人啊。所以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圣经是借着这句话清清楚楚来提醒我们，有那些残暴的、凶残的那些人在我们当中，看到我们缺乏父亲的榜样啊，我们从小就想要寻找一个爱我们、默默支持我们的父亲、鼓励我们的父亲，但是一直找不到，心里面有个空洞。他们看到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就用父亲的称呼、用父亲的职分，想要来辖制我们，想要来利用我们，来证明他们有权柄来管理、来统治我们啊。他们可以啊，像那些最坏的例子一样啊，予取予夺，而且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反对，对不对？否则我们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违背天理伦常啊。所以这些坏人们啊，窃取天父的荣耀啊，这些人啊，窃取天父的权柄啊，把自己当作作威作福的神明一样的存在。那犹太人的祖先里面有个叫以扫的，那以扫我们知道他的很著名的是他把他长子的名分出卖了。那其实啊，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是把自己父亲的位分出让了自己父亲的这个名分。那中国历史上后晋有个皇帝叫石敬瑭啊，我们看这个历史故事演绎啊，他是靠外援啊，靠契丹人的外援做了开国的皇帝，然后他给人家写信称契丹人是他的爹，他把自己叫做我是儿皇帝啊，这不就到处认爹吗啊，谁给他粮草，谁给他兵器，他就跟谁走，就去认爹。那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这种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少啊。我们华人的文化传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比如君臣就像父子一样，比如说把国和家搅在一起啊，然后爱民如子啊，这些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就不好讲理了嘛，对吧？我们通常说在家里面就不好讲理了，要长幼尊卑，无条件的顺从啊。那其实还有一种现代啊，现代社会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认爹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把很多事情后面加上一个主义，加上主义两个字。比如说民族，我们知道民族是好的，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有啊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民族是好的，是可以我们去拥抱去爱的。但是如果加上主义，民族主义的话啊，很多事情就不允许讨论了啊！只要是 made in China 就必须是非常棒的事情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这个就相当于你有好像认了一个父亲一样，你不能提出任何的建议了啊！比如说科学，我们知道科学是好的，祝福人类的，但是科学的精神就是鼓励怀疑、鼓励探索嘛啊，实验的精神嘛。但如果科学后面加上主义，成了科学主义，那就不允许怀疑了，它成了打倒一切的，压倒感性，压倒艺术，压倒信仰啊，成了可以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那个包办的那个父亲一样的角色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当年胡适说的啊，这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啊，可能是我觉得是提醒当时民国的时候那个中国人呢、啊、哎，多干点实事啊，解决国家的问题，不要到处认父亲，不要乱拿卢布也好啊，乱拿别人的美元也好啊。 那即使我们非常珍视的今天，我们很珍视自由，那自由加上主义之后，面目也一样非常可疑。那圣经其实鼓励我们要去争取啊，维护我们的自由啊。像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这个埃及的法老以这个国家安全的名义啊，当作奴隶一样欺压剥削，不要说言论自由，连生儿子的自由都没有了，他们的长子都要被杀掉。那神几次对以色列人说：“容我的百姓去，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哎，你发现没有？圣经这里面提到的自由，它不是自由主义，啊，自由并不是不容辩驳的一个最高的价值。人得到自由之后，要去侍奉神，不是把自由当作父亲一样的存在，而是认神为父，侍奉我们那位在天上的父亲。啊，那我自己见过啊，也经历过非常这个有问题的环境也好，文化也好。那这样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可能都有点熟悉的。表面可能大家比较客气有礼貌，背后可能有论断呐，啊，有这个滥用权柄啊，党同伐异这样的情形。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发现有些非常优秀的、非常成功的人，他也安于生活在、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哎，他们自己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也不是主动作恶的啊，甚至连帮凶他也不是的啊。可以说良心未泯，那但是呢，这个他却选择继续留在这样的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啊。其实他完全知道这个文化是有问题的，这个环境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成功人士自己可能就在管理团队啊就在做公司啊，这个套路其实他都懂的啊。但是你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呢？他的理由就是说，父母虽然有问题，但是我们能随便换爹换妈吗？啊，这个如果是国就是家的话，而如果教会就是家的话，哎，那即使有问题，儿女也不好离开的呀。啊，职场是可以跳槽的，但是不能随便换父母啊。这个好像很有道理，是不是？那今天这句经文，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就是给这些值得同情的人解套的，因为神啊明确告诉我们了，不要把地上的任何的人、任何的组织当做那位父亲一样无条件的来跟随。我们所有人都要在天父的权柄之下，在天父的爱的提醒之下啊。当然这不全是领袖的问题哈，一方面有民众要吃饼得饱的人到处想要认老师，想要跟随一个这个权威的形象啊，出让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领袖也不断被曝光，有丑闻出来啊，好像那个靠墙墙倒啊，靠树树死啊。所以拜偶像和这个偶像本身，他们的结局是捆绑在一起的啊，是一起走向这个很惨的光景。这个先知在这个旧约到今天一直都在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样的地上的这种不完美的父亲，其实我们有一个觉得就啊够了啊，就够我对付了啊，顶多再加上一个岳父啊，我们结婚的对吧，地上的父亲，自己的父亲，顶多再加上一个岳父啊，这个肉身的父亲，我们自己的爸爸自己爱，我们能爱好可能就要花费我们毕生的功力了啊，所以就不要给自己在地上再随便找爹了啊。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孝顺父母，特别鼓励孩子孝顺父母，而且还特别说得很清楚，说这个过程不单是让父母得益，而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得福啊。在十诫里面提到的，我们孝顺父母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得福，生命得到成长啊，甚至长寿啊。那我自己信主之后，当我真实的感受到天父的爱之后，我突然那个时候醒悟了，我忽然换了一个角度再去看我的爸爸，我想他也好可怜，因为他也一直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爱，他也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父亲啊。我爸爸是我们老家在东北啊，在东北的农村，我的奶奶去世得很早啊，所以而且他们家孩子很多啊，其实自己也生也长的一样，没人管的，长大的一样啊，这个十几岁就那个部队去他们那个乡下去征兵，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部队，全身的行李就是穿着背心短裤，就当时穿在身上衣服就是仅有的行李，一分钱兜里都没有啊，就结果在人民军队里面啊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啊，结婚生子又到中年啊。其实我想到那个部队的环境，我觉得哎呀，这个 待这么久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自己是受不了，因为我从小就住在部队的大院里面啊，看到那些新兵们怎么被折腾的，怎么被管教的，怎么被训练的，我就觉得没有人在这个环境里一直长到这个中年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什么环境比这个环境更让人觉得糟糕的了。可是他的成长环境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了啊，甚至因为这个他才饥荒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的他才能活下来呀。要留在乡下，就跟他的兄弟姊妹一样，都饿的都不行了，可能饿死了啊。那他能有什么资源可以学呢？那个时候学毛选嘛，对吧？他整段整段都可以背下来啊。然后和那个时候学雷锋，哎，他是这个学雷锋标兵啊，全军的标兵啊。雷锋确实讲过不少有道理的话啊，但是没有一句话能教他怎么做一个爹。能够这个怎么做一个好父亲。雷锋日记里面我们知道写了这个，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想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可是怎么对待父亲没有，因为雷锋自己是孤儿，所以怎么对待父亲没有，怎么对待儿子没有，因为雷锋还没结婚就牺牲了。哎呀，所以我爸研究得很透，全军的学雷锋标兵也没办法说怎么做父亲，怎么对父亲，怎么对儿子，都学不到啊。所以我的爸爸也缺爱啊。我当时信主之后，感受到天父的爱之后，我非常希望他也能够认识这位天上的父亲的爱。那当时我们跟师兄已经在美国啊，我当时就本来其实我以前就逃避跟他接触，你像18岁就跑掉了，电话都不太愿意跟他打。有的时候神影一看我打电话的样子就知道我跟谁打电话，就我就一直放在耳朵边，说着说着，我就听他在里面继续讲，我神影就知道你肯定在跟你爸打电话，因为他在电话里面他长篇大论的继续教训我，能从地球说到月球。当时在美国我给他打电话，新闻联播里面就报美国的新闻嘛，他在家里面，在沈阳的家里面告诉我应该怎么看美国这件事情，教训我啊，这个根据新闻联播教训我说，美国这件事情不像你们以为的啊，应该怎么去理解啊？我就只好这样听着啊。那后来我真的是忍不住，我就心里面很想跟他说，我说你不是最想要个孙子吗？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天赋，你儿子我才肯生个儿子，你才可能有孙子，我们才能够都成为他的儿子啊。这个辈分有点乱哈，不过这个。当时真实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发现，哎呦，沈颖怀孕了，我就把这当作一个好消息跟她讲，然后就想，哎，怕离开国内那个环境会不会好一点啊？美国人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姊妹这样的环境啊，哎，可以让她接触一下，会不会有帮助对她？所以就邀请她来帮我们坐月子啊，帮我们坐月子。那后来她真的因为这个来美国陪我们坐月子，真的信主了啊，因为看到弟兄姊妹完全陌生的，因为我们只在那边访问一年。大家完全是说这个一年之后就拜拜了，但是什么婴儿车呀，什么东西，哎，所有的事情都帮我们做好啊，教会的牧师啊、师母啊，到我们家里面，这个还帮我们煲鸡汤啊，送小朋友的衣服啊，全都准备好了，啊，所以他们非常感动啊，非常感动，然后，哎，真的信主了。以前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提醒他，他有错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但是在神面前，牧师跟他聊的，你承不承认自己有罪啊，有问题啊？他说我承认，他说我承认我这辈子犯过很多错啊，自己搞不定自己。那回国以后啊，我就推荐他去教会，帮他找教会，然后我每周从美国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聊天。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聊到，我说我这个儿子，你这个孙子啊，可爱的时候他是真可爱啊，但是闹的时候是真让人头疼。早上的时候赶时间啊，这个带他出门，穿袜子哭，换鞋哭，这个一早上这个怎么弄都弄不明白，就是在那儿坐在那儿这个耍脾气，这个忍不住，我说我忍不住我就打他屁股，哎打，我说打完之后我又很后悔，我这不是这个我很想做一个好父亲，但是哎呀自己也做不到啊，自己也做不到啊，就求神，我说祷告，我说求神把他的爱。天父的爱放到我里面，让我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的孩子，啊，然后我祷告完了，我就轮到我爸，啊，我爸就祷告，声音很小，很小的说，他说，神啊，求你原谅我， 我以前我不知道这些啊，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对我的孩子啊，我没有耐心，我小的时候管教孩子方面犯过很多的错啊，求你原谅我啊，求你原谅我。啊，我那个时候放下电话，我就坐在我们家那个地毯上，我就自己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神影过来陪我哭。我们家儿子在地毯上爬来爬去，在我们身边爬，啊，那个是我觉得，哎呀，感谢主啊，不是在天父的爱里面，这样的对话可能我都不敢期待啊，不敢期待我爸爸有一天会在祷告里面啊，来跟我说这样的话，来跟我来道歉啊。那不过呢，也并不因为说我爸爸信了主，他就马上就能变成一个完美的父亲。我呢，后来也读了神学院，对吧？哎，也并不因为我读了神学院做服事啊，在教会里面就能够说教好我的孩子，自己还是会有这个啊没有耐心的时候啊，还是要求神的怜悯的时候。哎，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好处，就算我做错了啊，这个福音就是说，你可以认错，神原谅你，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甚至我做错了，我可以跟我的儿子跟他道歉，我说。哎呀，爸爸今天这个做得不太好啊，做得不太好，着急了，哎，这个你可不可以帮爸爸祷告，让爸爸这个更耐心一点啊，这样我的错反而成为孩子可以知道福音，知道什么是福音，所以我们家孩子对神非常有好感，因为这个人可以管着爸爸。哎，这个爸爸有时候没耐心了，这个一着急了，哎，这个天上这个哎，所以他对祷告从小就不排斥，他知道一祷告，爸爸好像很凶，着急，所以说哎，就爸爸的气息就缓和了好多，哎，所以他对信仰不抵触，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哎，真的是这个天上的父亲救了我们地上一家三代人，挽救了我们彼此的关系，让我们中间有爱做这个润滑啊。哎，那所以这个父亲的这个职分呢，它不是一个权利啊。像我们今天的经文后面就提到说，我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仆人一样，哎，来服侍，哎，来服侍。我们在家里面做父亲也好，在单位做 leader 做领袖也好，都是怀着谦卑服侍的心啊。父亲不是一个像做局长啊、做 CEO 一样，好像附带了很多特权，好像屁股一旦坐上那个 C 位，哎，坐上去就下不来了一样哈、啊，不是这样的啊。天父的存在，其实这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上这个爸爸的存在，他把一切人间的权柄都相对化了，人间没有任何权力会被绝对化啊，会被绝对化，任何人啊。他被托付绝对，他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之后，很可能都会出问题的啊！这个试探诱惑是非常大的，权力的诱惑是最大的诱惑啊！更何况，对吧？我们人还有各种软弱，还有那种打你不需要理由的父亲存在呢，对吧？啊！那在天父面前，我们一家三代人，三代男人，我们都是平辈了，都是主里面的兄弟了，对吧？啊、所以在信仰里面，哎，没有这个辈分了啊！不是说年龄大的你就一定天然做得对说得对就一定更属灵，也不是那个年龄小的那个就可以被轻视，随便被忽视，你错了也不需要跟他道歉，哎，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不必再用无条件的服从去换取地上那些有条件的爱啊，神的爱是让我们一家三代人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沟通，彼此的尊重，可以互相祷告啊，可以互相承认我们的软弱。那地上所有的人不论辈分不论身份，我们都不过是人而已，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绝不一样。这里面说我们天父是用一个比喻啊，用父子的关系的比喻帮助我们理解神的爱啊。同时我们也知道天上的父亲跟人啊，跟地上的父亲绝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地上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理解跟神跟天父的关系，那但是天父的爱不会被地上父亲的不完美啊，不会被这个东西所损失掉啊，不会被这个东西所扭曲所伤害。虽然我们可能每个人原生家庭不一样啊，我们要正视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天父的爱可以超越这一切，可以补足，可以成全啊，在人爱里面的任何的缺乏 啊任何的缺乏。那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是这个约瑟，他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卖到了埃及做奴隶。那后来约瑟对他的兄长啊，原谅他的兄长啊，卖他的人啊，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从前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如果约瑟不被卖到埃及啊，后来他老家发生大饥荒，可能他的兄弟姊妹父亲生命都会遇到危险，他就没有办法挽救整个家族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难免都会有啊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都不过是人。当我们啊伤害到人之后，我们有错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和解的力量，一个饶恕的力量啊。这个我们在人之间是很难啊实现这一点，达到完成这一点的啊。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有赦免之恩啊。神说，如果你不原谅别人，我就不原谅你。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我想可能我们总会有那么几件觉得自己做得不太漂亮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我们自己要被原谅，被神原谅啊。天父让我们也就去原谅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啊，得罪我们的地方。有了这个帮助，有了这个帮助，我们心里面才有平安。我们被损害的关系啊，不管你是在家庭当中的关系还是外面的关系，你才可能被这个重新的建立起来啊，重新的建立起来。那至于我其实还是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啊，他毕竟让我这个超越了他的所接受的教育啊，这个让我能够一直按照我只要我想读就可以一直供应我，让我接受了我们家族当中最高的教育。而且啊，换句话讲，如果不是因为他，我都不知道我在父亲节讲点什么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每年都会有父亲节，可能我明年也还会在父亲节来分享信息。那我的父亲让我对父子关系这样的话题一直保有这样的兴趣，让我一直可以在天父的面前成为一个对这个话题有话要讲的啊，有心得要分享的人啊。那今天神为什么带啊你来到香港啊，带我们来到香港，是不是啊可能就像当初带我的爸爸去到美国一样呢？会不会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天父的爱呢？就像他把约瑟带到埃及一样，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得到痊愈，生命更健全之后回头去祝福我们的家人呢？啊，有的时候神带我们离开地上的家乡，却啊给我们敞开了他天上的家乡，让我们可以走进去，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父的爱之后，用这样的爱来更好的来爱我们的家人啊，来把这样的爱带给我们自己的家庭，带给我们的家族啊。这是神能够借着地上的一切的机会所带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父亲节的时候可以使用我们来分享啊，来分享啊，关于你啊这样的天父的形象啊这样的信息啊。主，感谢你的爱浇灌到啊我们的里面啊，你从伤害当中来拯救每一段爱的关系，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被更新被浇灌啊。主，也求你啊，在还不认识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你爱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来动工啊。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啊接受天父啊，这位神为你的天父，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啊，我邀请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包括看这个视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样一份爱，如果你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爱的空洞，你也在一直寻找这样一份完美的接纳的支持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份爱，就像我们寻找那个完美的父亲的形象一样，我邀请你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来接受 来投入他爱的怀抱里面，我们就能够不受这地上任何的人的辖制和以爱为名的伤害。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